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过去以来呢，都是逢啊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吧，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很高兴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的录音室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知道你周围或者是你个人有需要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找这个医生咨询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也鼓励那些新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个节目呢听了之后，特别是关于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资讯呢，能够跟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好啊，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所以我们赶快来接听这一位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陈姊妹吗？
对啊，我以前也打过电话给你的。
是是是，很高兴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你好。
是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这个癫痫这个问题。
是，
对，因为我们家孩子嘛，就是从那个大一的时候，然后他考大学的时候复读了一年，复读了一年以后，就是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发生了癫痫。因为我和我家老公，我们家双方都没有这个癫痫的这个病史。然后我们就在猜想嘛，这个孩子是不是高考压力过大，然后引起这个癫痫，然后他一直都在吃药。
是
吃药。大一和大四之间发生过几次那个比较严重的这种发作的情况，就从研究生，他又考研究生了，考研究生以后就是研一的时候发生过一次，比较严重一点，然后后面就没有发生过，大的这种状态，这种状况。
是。
然后现在的状况嘛，就是有小发作，就是，有短暂性的，就是，失忆，就是，两三分钟这种间隔，就是这种失忆，就是他眼睛是睁开的，但是没有意识。对，这两年就是这种短暂性的这个失忆，让我有一点揪心。我不知道这种病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我们也不懂。所以我想问廖医师，这个他在以后这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所以主要就是你的儿子，他在大一的时候就有发现有这个问题，他现在多大了呢？
现在26了。
26岁，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一直吃药，但是你说现在有短暂的这种失忆，两三分钟的这种情况，对吗？
对，他要是比如说要是晚上睡眠不好的话，或者他心里面有心事，晚上睡眠不好，然后就会有很容易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如果要是睡眠充足的情况下一般还好。
是
就是对，就是有 就是我也因为我也担心嘛，这孩子他要出去，比如说要出去散步啊，或者骑个车子啊，我就比较担心。
对 对, 对，
因为他这个没有征兆，就是征兆的，就是有一点头晕，一晕他就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嗯 嗯, 嗯，
然后我也担心这个孩子，比如说要出门在外，我就有一点担心。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跟同学出去玩，然后他就出现这状况了，他就一直往前走，然后车子来了他也没有意识。
哦，
就非常的担心。
是是是是。
嗯，还是他同学把他拽回来了，要不然呢我真的不敢想象。
嗯嗯，明白明白。好啊，我们要请这个专医，就是廖医生给你一些解答吧。
嗯，陈姐妹，高兴你们跟我们分享儿子的情况，让我们了解，一起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到儿子。
嗯，
坦白说脑部的癫痫的症状不属于精神病的。
哦，
所以我不属于这一科目的专家。
哦，
但
是
一般的医生，通常我们有医学的知识，我们都很懂得这个病。但
是
如果真的要医治处理这个病，通常是我们叫神经内科的医生是专科的。我相信你的儿子在医院呢，诊所都是看这方面的医生，吃这些控制防止癫痫的药物。听到你儿子的情况，现在有药物治疗是很重要的，因为药物可以大大的防止再一次有严重的发作。但是刚才陈志妹告诉我们，儿子还有一些轻微好像不集中不清醒的一些轻微一点的发作，这个都不算是很理想，但是也比较稳定，就是没有很大的发作，就是睡倒在地上啊，完全失去知觉啊，这些就最严重了。
对对，
但是都刚才他提到，就是有些时候都蛮危险的，所以
特别做妈妈的很揪心呢。
对啊，我们一般的医生啊都很留意，就是如果还有一些发作，如果他的生活、工作，甚至去运动、去外出啊，平常户外活动都一定要留意有没有危险。
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有药物治疗，这个是好一点，但是是不是控制得很理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一定要告诉医生，他还有一些比较轻微，好像不动啊，好像没有反应啊，这些小的发作
是
是不是要用另外的药物，甚至增加药物的分量来完全控制好一点。
嗯，所以
但是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癫痫不属于精神的病，但是跟我们精神健康也有很多的关系，
也有关系。
刚才你都提到，如果还儿子他情绪不好、压力大、睡得不好，发作的机会会
高
一点。
对，
所以很重要，就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一天有六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最好了。
是。
第二就是千万不要喝酒。
嗯。
第三就是避免用自己去找安眠药啊，甚至吃吐饼啊，这些影响脑部的药物就一定要很小心。如果医生帮他治疗睡眠问题的安眠药就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乱吃，
自己去
找，不要自知、
对，
不要自知去
找安眠药，
买安眠药吃。 对，因为如果安眠药吃天天吃安眠药，特连不吃都比较容易有癫痫发作的。所以这些都要很小心，如果儿子的压力啊、睡眠有问题，都一定要好好的处理压力的问题、睡眠的问题，也千万不要喝酒这些坏习惯。
那陈姊妹，我想问一下，你儿子看的那个医生是神经内科吗？
是的，我们就是南京肿瘤神经内科。
那就好了。
对对，
我们通常精神科医生都有是机会帮助癫痫的病人，就是很多他这些患者，万如果情况都有发作，长期服药，但是有些时候他很担心，很焦虑，很紧张。比方说很紧张，我什么事情都好像有危险啊，我不敢外出啊，不敢参加活动，就变得越来越悲观，越来越没信心，越来越情绪不好，
是
好像封闭自己，这个就不好了，
封闭自己了。
对，
所以我们能够就是综合起来，廖医生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一定要有好的睡眠，另外要疏导他的情绪。比如说你刚才说想事情想得多的时候，他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对不对？
对，他现在情绪这块还是掌握的还是行，就因为他我一部分他可能小发作，一部分我在想是跟他考试也有关系。然后我现在他前段时间跟我说要考研，考了个公务员，所以我就不赞成他考了，因为我觉得他一考试就比较紧张，一紧张嘛就会可能睡眠就会有压力，所以我就不赞成他考，然后他也同意了不考了，吧。然后现在他吃的几种药我能跟你讲一下吗？
廖医生他想跟你讲一下他的药。
我都不太懂，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
但是很重要，就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建议继续服用药物。
是的，
直到一个情况医生觉得可以减药，就一步一步来，千万不要自止停药减药，因为停药减药很容易引发再一次
复发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而且如果你曾经听过精神科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话，廖医生常常强调的就是复发的话通常对脑子会受伤害的，所以
对啊，如果是癫痫严重的发作，发作的太频密，就容易影响脑部的健康，
对，
长期就影响记忆力啊，认知功能就不好了。
但
是如果轻微的发作，好像一两分钟，好像失忆没有记忆力的时候，就通常过一段时间就恢复过来就没问题。
是陈姊妹，我们还是建议你呢跟神经内科的医生呢把你刚才所说的告诉他，比如说他吃了药基本上是稳定了，但是在睡眠不好或者是他心事重重的时候呢，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复发的情况，而每一次有这个发作的时候呢就会断片两三分钟。我觉得你这些资料呢应该告诉你的医生，让医生给你儿子再做进一步的诊断吧。
我也跟我们那个主治医生，他一直都是治疗我们家儿子的这个病情。我也跟他联系过的，他说这个是个慢性的有过程。我也跟他讲，他说孩子这个问题就是要等待，然后他这个癫痫他不是什么其他病，就是要慢慢的要康复。然后我们药物是一直都在吃，然后他之前给我们加了一种药我们也在吃，然后最近我们又去做了检查，做了检查也给我们加了一种药，加了一种药，然后就是我也在观察，在那个，然后我们也知道要如果要停药或者减量的话，我们也会跟医生沟通。
对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孩子这个情况是减轻了，还是以后要注意哪些事情？对吃这方面还有什么其他方面有没有要注意的？
我觉得刚才廖医生其实也已经讲了，就是
睡眠很重要，
睡眠重要，
不要喝酒，不要吸毒。另外就因为这个病都不一定很短时间可以完全康复，不靠药物。康复过来，所以他都需要面对一段时间的治疗，也有一些事情他可能不方便做的，比方说开飞机啊开车这些可能都有一段时间他避免， 一个人去游泳，这个一定要避免。所以有些事情他可能发觉自己比较其他人，他没办法做，他有一点不开心，但是我们作为家人一定要鼓励，
对
啊，帮他市场能够积极正面一点，鼓励他好好的生活啊，不要放弃，也不要看小自己的能力。
对对，接纳这件事情，然后呢乐观积极的去面对。那我觉得作为妈妈的你呢，我们也能够深深感受到当儿子出去的时候你的那种担心，也交托仰望给神吧。我相信在祷告当中交托给神，让神看顾你的孩子。我们同时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的儿子的这个康复，好吗？
嗯嗯嗯，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好吗？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不客气。
嗯，
好，这是陈姊妹的电话。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心灵的满足唯有在神里面才能得着。人若以神为中心，他的心必定不苦，还可以得到如活水般涌流、源源不绝的喜乐和力量，这让人能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站稳，活得与众不同。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要赞美。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由我周淑琴在这里主持，还有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喂，赵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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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是
好
你好
好、
是是是、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
哦，廖医生，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17岁的那个高三的学生，这个男生啊，他就是平时啊不会说话，不跟陌生人，就是好像恐惧见陌生人的感觉，在电梯里，哦，也不愿意，就是电梯上面碰到也不愿意打招呼，哪怕学校里我们去接，哦，有时候同学碰到我们家长跟同学打招呼，他马上就把我们拉走，哦，
嗯嗯，
这，这玩意不愿意不讲卫生，不洗澡，不刷牙，
哦，
哦，不修就没有辩护人，这个
是，
这脾气不运动。出门啊，好像他心里，我初中的时候
是
啊，哪怕是陌生人进来，初中的时候就是陌生人进来嘛，就是灯关掉，对不对？我们以为那回嘛，以为他是碰你去，哦，初中人那回碰你去，这现在高中了嘛，好像也不能一个，就是哪怕就是走来。走了嘛，也是从家里这样来回走一下，不出门，不愿动，不愿意出门。在小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活跃，小学都4、5岁的时候活跃，后来长大了一点嘛，好像好，就是活跃的人，好像稍微好了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说小的时候他是很活跃的。
对，很活跃的。他上课是比人家幼儿园，我们是要上就坐不住，很活跃，后来长大了一点好像静了一点，就是哪怕他走路饭吃，在吃饭的时候他饭吃两口马上就站起来转来转去，就是不像我们一餐吃好坐在那里我们家人一样吃好，他就是转，就主要他现在嘛，我们就是听了廖医生的那种那个互动，空中互动，我们就感觉他好像隐藏得很深，就是那种心理上面嘛， 经历分钟的那个音讯，我们也在一直反复的听。
是，
我们已经出生的时候，以为他是碰运，找不出来，家里脾气很大，也有时候也正常的时候带东西，对吧？因为他呢，好像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发出来的视频在看，他好像喜欢把个头啊，哒哒，这样晃一下，跑去补那抱起。跑去补那个，好像两个肩膀松松松松，不像我们一样蹬着很阳光的这样上去的。
嗯 嗯，
我们听了廖医生的那种东西，我们一直在反复复的听，因为我们跟他无法沟通，他不愿意说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高三了嘛，啊、哦，但是他反复来，他的成绩有几科是一般，有几科是像物化生、物化生物都是前年段都是，他总分都在前年段十位。年队十位以上冲上号的，像物理啊、化学、生物都是年队一两位的，所以我们也吃不准。啊，
朱师妹，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所以他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很活跃、很活泼，然后但是呢，你说他坐不住是吗？
是的。
那是几岁啊？小学一年级？
不，幼儿园的时候就这样。小学的就好了，好像好了一点。
哦，幼儿园的是这样，小学好一点。
哎，好像小学你能够把整堂课都上完的，也是就是正常跟正常的小孩子一样。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很活跃。对，但是他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也是可以的。
那我想问，他是从初中开始就有像你所说的？就是见到陌生人有人来了他就把灯关掉，是这个意思吗？
对，初中的时候就是关掉，就我们以为是不说而且不爱讲卫生之类的，我们以为他会腻。哦，那回我们也
哦，你以为他那个那段时间是叛逆，所以呢你就容忍了。那我想问一下，他不讲卫生不洗澡的话，那你们就这样容许他这样做吗？
不算呀，我们就是反反复复的跟他说。
哦，有用吗？
有时候呢，就是一个礼拜，我们有时候反复的说，不停其烦的劝说他。
嗯嗯。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有是一个礼拜不洗澡的时候都有。他在学校里，我们觉得他自理能力也没。
也没有自理能力吗？在学校也没有自理能力，是不是？
嗯，学校里我们也不知道他住校住六天，
嗯，
啦是怎么过的，我们也不知道，也只能就回家给他洗头洗澡。
好的，
他但是他回家的就要洗。
朱师妹啊，朱师妹，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儿子现在就是高中三年级了吗？
17岁，高三。
高三三年级，那从你发现他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带他看看医生呢？
我们也在摸索。
哦、
啊、
你们没有。好，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廖医生，我们有没有精神方面的，比如精神分裂症的，像阴性啊或者是活跃啊双向情感症之类的。还有一点，如果真的有这种症状，我们现在是高三，什么时间段带他去看医生合适？
哦，
因为我们明年2025年嘛，
嗯，
高考。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想问廖医生，孩子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什么时候带孩子去看医生，对吗？
哎，
好的，好的，好的，嗯，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嗯，朱师妹，我想问儿子上学的情况怎么样啊？
上学学校里啊。我们也问过班主任老师，他说我们因为也是性格是模特，他说他在学校里挺好的，也愿意跟就熟悉的同学聊天，但是他不能积极的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是他说挺好的，就我们一直认为他把他外表包的好像粽子一样，一层两层三层的包，我们一直到家人到现在还是摸索不得，但是我们就心里感觉他就是不敢，现在看到陌生人从家里来 他马上就关灯，我要睡觉了。教练他升旗的时候啊，感觉已经僵硬了。既然现在我们高三了嘛，我们让他去，因为他要我们这边要参加三位一体啊，但是三位一体要培训机构里去培训，就是面试。但是他也知道参加三位一体对他高考很有利，但是他不敢去面对，不敢跨出去。我们心里就是感觉就是这样猜的，他就是不愿意出去。我们说我们给你机构已经找好了啊，你去要你去的，你大学的规范想要什么都按你自己去说。啊，
好，
是毕竟是让你去考。
好的，好的。那朱姊妹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在等电话，那现在我们就让廖医生再跟你谈，好吗
？OK。
嗯，他是不是每天都要上学？
上的，他在学校里是天使，回家是。
他喜欢上学吗？
喜欢的。
嗯，读书之外有没有参加学校或是外面的课外活动啊？有没有参加兴趣活动啊？为什么？
没有，他不愿意出门了，他是要去学校里的。
哦，如果在学校有一些不太认识的同学，他能够面对啊，能够跟其他不太熟悉的同学沟通吗？
他没有同学的感觉。
嗯，所以在学校都是一个人，很少说话。
是。但是我们学校里也问过班主任老师了，他说他能够跟熟悉的同学聊天的，
跟老师可以沟通吗？
跟老师能够沟通的，挺好的。
所以如
果的
在课堂里面，如果他要老师要他说话，要他大问题，他可能够做得到吗？
他都是点头同意的，
啊，不是，老师有没有找他在课堂里面表达一些
比方说要他站起来说话，
对对，
他能够做得到吗？
能的，他台上就是说他因为成绩，在学校里是优秀的嘛，比如每个月学考成绩优秀，他台上也能去领奖的，都能去的。
他有没有演讲过，在讲台上？
不会的，他不会演讲的。
嗯、啊，他不会演讲。
对，他不会的。
我想跟你们分析一下，现在听到的情况，他的情绪不是很严重的抑郁症呢，上上情感障碍，但是有一种好像对其他人呢，特别是不太认识陌生的人，他就很紧张啊，很害羞啊，不敢去沟通啊，说话，这个都是很常见，就是十多岁的学生里面有一种我们讲就是社交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
或是社交焦虑症，就是跟其他人沟通，如果有外面的人呢，就算是亲戚朋友来家探访啊，都不太愿意见人，不太愿意外出。去一起吃饭啊，活动，这个都是青少年人很多的焦虑，
是，
就是特别是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的焦虑。
是，
如果按照你的形容，如果他影响到他跟其他人的相处，没有朋友啊，甚至如果老师要他大问题啊，将来去考试啊，读书都要需要。有机会他要站起来说话，甚至要发表一些意见，他就有一定的困难。这个情况都在外国啊，国内啊，我们都有通常有一个治疗，就是好像治疗一般的焦虑症一样，有一些抗焦虑药，可以有用。另外就是万万鼓励他用心理治疗的方法，万万让他一步一步，不要怕，不要逃避。不要恐惧这些跟其他人相处啊沟通的生活，千万不要越来越封闭自己。
对
啊，如果他不外出不见人，甚至不想学，不工作，甚至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很焦虑，想搬几天他就因为没办法面对其他人，他就放弃工作，这个就问题就大了。
对，
将来 万一他不再找工作，不外出工作，这个就待在家里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生活的改变，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推动他再面对正常生活。
是的，
所以如果他现在有上学有读书，这个就好消息，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是是，
但是如果将来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比方说他练完这个高中，如果他有机会去上大学，他万一去了大学他很紧张很焦虑，不敢上学，不敢上课，这个就麻烦了。
对对，
所以一定要开始找医生帮他治疗这类的社交焦虑症。
所以廖医生建议朱姊妹带孩子去看精神科的医生。
对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
那朱姊妹你听到了哈，
廖医生他就是不愿意，我不听我们家人的话，不会配合我们，如果绝对是交不出大医院里。我们也想过，我们有就是想过，我说我把他绑出去，绑着去。
这个不行，你这样强迫他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你们可能你跟孩子的互动交流可能不是那么很好，所以像你刚才所说的，孩子不讲卫生，不洗澡，不运动，这些你跟他说了他也不听，对不对？
我们平时好的是我的那回，我是我脑子里自己想的。
嗯，
我们不会做的，我们也没有，我们是很用心的在呵护他，我们看着他的眼，我们有时候也跟他说，我说你跟我们说话要用眼睛看着我们的眼睛，跟我们沟通。
是，
所以现在来看儿子的情况，不单单是社交焦虑，他有开始有逃避，好像跟家人已经有一个冲突，就是我不愿意面对，你不要勉强我，我不外出，不见人，不见家人，不外出吃饭啊等等，这个都有一个弯弯的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他就甚至上学啊工作都不面对，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我建议都是早一点找医生看，因为这一类的情况都通常药物治疗心理治疗都蛮有用的。
对对 对, 对，
希望早一点帮他好起来。
是的，是好。朱姊妹啊，我们再次的在这里建议你哈，就是能够让他能够看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然后对症下药的治疗。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的孩子的情况。这是朱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呢我们也报告了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方面的困扰的时候呢，一定要拨打这个热线。那下面呢我们就赶快来接听韩姊妹的电话。喂，韩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韩姊妹你好。
是你好。
你好，我是想就是为我的女儿就是咨询一下。之前我有在那个邮箱里面有讲过，他就是他小时候，从小这个孩子是个性是比较内向的，但是呢一直也能正常的上学，学习成绩也挺好的。
是，
但是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他就是其实具体我也不知道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就是跟同学之间，但当时他是住校的，后来我们就看他的成绩，就是突然就是从很好的成绩一下就是在高中他只能考200多分，我就非常惊讶，我就问老师什么情况，老师说不知道啊，他为什么，然后突然他就打电话就一直哭，后来我们就把他接回来了。 接回来之后呢，他的看到他那个精神状态就已经就是非常不好了，非常不好之后，抱歉，因为我在外面。
嗯，没关系，没关系，你讲话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好的，他后来我们就也带他去医院看医生，他当时的感觉他就说。他觉得自己就是自己身边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就是好像就是虚幻的，而且他就是他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就是不管是老师上课讲话，他觉得是针对他的，同学之间说什么，他也觉得都是提前，别人说什么话都是提前安排好，都是为了要让他变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不能去学校。我们也去看了那个精神科医生，他就说可能是抑郁，但是我看他在家里他也没有那个抑郁的状况，他就是有这个感觉，他就是一直觉得就是他的一切就是我们在家里，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儿，我跟他爸爸还有他妹妹我们讲话，他也觉得我们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就是针对性的，就是这个情况。然后休学一年在家里的时候，他我们出去玩他也愿意跟我们出去玩，他也没有说像人家那个在家里抑郁症就是躺在床上不动啊，他也会帮我们做饭呀，也会就是看到那个小狗，他会捡了一只那个流浪的小狗，他愿意养下来，我们也跟他养，他也会把这小狗照顾得很好。但是他就是复学一年之后去上学，上了一个多月他又不行了，他就说还是有那种感觉，他觉得太痛苦了。然后下学期这再开学又是高三，我们就不知道该不该让他去上学，就是这个情况。他现在他觉得看医生也没有效果，他也不愿意去看医生，而且他非常坚定的就觉得世界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他说如果都是真实的，那么就是说是即便是有好人有坏人有怎么样的人那也无所谓，但是如果都是虚假的都是安排的，那我就觉得跟这些人相处就没有意义，所以他就不能跟人正常的相处，就现在就是我们就不知道要带他再去看医生他也不愿意去，他就觉得没有效果，他就觉得没有用，就
是
不知道该不该开学，就是又是高三，他本来是今年高考的，但是休学一年，开学又是高三，这暑假他们都在上学，他也没有去，就是上学期上到一个半月，然后就回来了，一直也没有去。就我们现在不知道再开学该不该让他去上学，就想咨询一下这个。
是，
医生告诉你们他患抑郁症对吗？
对，因为当时去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可能是属于比较小的城市吧，也是三甲医院看的，但是他当时就说有抑郁的状况，有也没有说是重症啊或者是中度啊怎么样的，只是说有抑郁的症状，
有
然后就给开了那个舍曲林还有那个富马砖回流瓶，但是吃了就好像没有看到效果，但是后来停药的时候呢他就会手发抖啊，心脏不舒服啊什么的，他后来他就把药停下来了。
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他说你们都是针对他，有没有感觉有人跟踪他、偷听他、去害他、想去杀他？有没有？
没有，就是幻听啊、幻觉这些都没有。他就是比如说。老师今天讲到一节课，这个课里面出现的内容他就会觉得是故意安排的或是听给他的，而且就是有一个他就是在家玩手机嘛，他比如说今天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第二天刚好就刷到关于这方面的，他就说他就坚定，他就说你看为什么我昨天我只是想了一下这个就
刷到了，
刷到了。对，
这些情况有多长时间了？有好几年了对吗？
高一下学期，今年本来是应该高三，应该有
两三年，
两年了，对，两年了，因为休学一年，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回来带他去看，然后刚好就赶上暑假了，然后在家里一个暑假，他也蛮好的， 去上学也是开开心心去上学的，然后到学校里可能老师说了什么，他就觉得一下子他又不行了。
现在还有没有吃药、
啊、
他有还有没
有
治疗啊？吃药有没有、啊、
停药了是吗？
没有。
停了多久啊？
停掉了。
停了多久、啊、
多久、
啊、
停药有一年了。
一年了、哦、因为刚才你说了两种药都是针对他的情绪更解些，好像精神分裂的感觉，就是有人跟踪啊，有人干监视啊，有人针对，只是很轻微的精神分裂的症状。但是最重要就是，如果医生看得到他的情况，通常处方抗抑郁药，再加刚才你告诉我们两种药都如果一直吃、
嗯、
通常都有用的、
嗯、
但是如果没有用你就一定要告诉医生要换药要加药等等。如果现在完全停药就肯定没办法可以帮他治疗得好，因为他的情况都是常见的青少年的抑郁症情绪病，加上一点点幻觉妄想，就是身边的人一起、
嗯
对我不好啊，好像又针对我，这些都是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但是他的情况不属于精神分裂症、
哦、
都属于是常见的抑郁症，但是一定要药物治疗，
所以还是要吃药、
哦、
对对一定要吃药，如果你
不能停药，
无论是考不考高考也好一定要治疗得好，他才能够面对生活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不可以一路让他就是感觉周围的人是针对他，是很虚妄啊，不真实，只是他肯定没办法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
嗯，
是的，
都一定要吃药了。他
就是每天在家里，
哈哈，
还是要吃药。就
最刚才你讲的两种药都是对的药，如果两种他发挥得好，他的情况肯定会有改善。但是如果没有太好的效果，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尝试换另外一种药。
对啊，你们不要怀疑，当医生给你们的那种药，刚才廖医生也说了，那两份药都是针对他的疾病，对他的病是好的，明白吗？
有很
因为他说吃了就是在学校他就会打瞌睡，就是没有办法上课，然后说没有感觉到有正向的作用，就是他就觉得吃了。因为当时吃的
最好就换药，换一些没有怎么困怎么累的药尝试。
对对，可以跟女儿的那个医生讲，告诉他说女儿在上课的时候呢打瞌睡，因为吃了那个药，然后像过去所说的就是给他减轻那个打瞌睡的药嘛。
我们讲
他睡眠可能也不太好，他就是这个情况，他就是睡眠也不太好，
所以都有关系啊、
就是、
如果睡眠不好白天就肯定会困了、啊、
看医生是吗、
嗯、
对对还是要看医生的，那廖医生讲得很清楚，一定要看医生，而且呢把他的这个情况呢要告诉医生，如果白天他困的话可能那个药我记得跟廖医生学的，就是白天这个睡眠的药减少，晚上可以加重一点让他睡得好。
我们常常讲就是抑郁症
对对对
通常分两类，轻微的抑郁症可以不吃药，单单靠心理治疗啊、心理咨询也可以，但是严重、有严重症状一定要用药物治疗才可以好起来，他自己没办法自己好起来。
对呀、
现在纽约的情况都有这些症状，就一定要用药物才可以好起来，就是他已经感觉周围的人针对他，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症状，但是严重不代表困难很难去医治，通常用好的药物就能够治疗得很好。很多孩子如果对药物治疗反应好，通常都医治得很好的。
对对对。
所以你又跟医生商量开一些好一点的药、没有怎么困的药。
对、对告诉他这个情况好吗？我相信你的女儿、只要按照医生的吩咐对症下药的治疗的时候呢，她的病是一定能够好起来，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好吧。
是他这个就是还是属于那个抑郁的那个症状。
对对抑郁症。
是吗？
是的、是的。
但是比较严、有一些严重的症状，就是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一类的抑郁症一定要用药物治疗。
对 对，第一次我们去的那个医院，那个医生是说他有这个精神分裂的那个症状的，
嗯，
但是后来的医生又说他没有，因为他不是会像其他的抑郁症，就是说懒啊、不想动啊什么东西的，他每天也遛狗啊，
是明白
也
明白。
这抑郁症都分很多类，它不属于常见的抑郁症，但是都属于是抑郁症。
嗯嗯，
但是属于药物治疗的一类。
是的，是的，一定要好好的看医生，好好的吃药。
好的。
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哈，这是韩姊妹
的
电话。
晴天，雨天，我们与你同行；顺境，逆境，我们与你同在。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难处，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担，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你。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马姊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就是我，廖医生好。
哎，你好你好。
马姊妹你好。
是。
嗯，廖医生好。
是。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给你发邮件，
是
把我孩子具体情况大体上说了一下。
嗯，
我怎么感觉就是他抑郁、狂躁、偏执，还有这个反正所有的属于情感类的方面，好像是都有。
嗯，
还有精神分裂这一块，医生去看的话，他判定是这样。反正是最近去医院待了有三周以后，他回来就是懒，他自己说也是就是懒。我说你早晨起来你得运动啊，你得运动慢跑出汗，他也不听，就是不愿起来。有时候像我们家长吧，对他一些建议啊，好像是他就觉得不想听。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他我感觉就是说他也不是全在今天说我们去聚会吧，他答应的好好的，到聚会的时候哎呀忘了拿乘车卡了，又是怎么着了，他回来拿他就不想去了，懒了。再就是人家昨天晚上说哎咱上哪去玩，今天说去玩，今天早晨又变卦了，就是老是这样。哎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最起码你得运动，生活习惯你得慢慢的，你得把那个生物钟调过来。哎，他也不是很那个。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儿子多大？
他今年23吧。
哦，那你什么时候发现儿子有这种情况啊？
其实是5-6年前吧，他这种情况当时也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一块，因为当时他就是说不想上学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他光说不想上了，具体因为什么我也他当时也没说，就是后来就是说又是他追他女同学就是好像是引起来的一系列的，就是说不想上学，又是觉得上学没意思，那个啥我就劝他，我说你不上学也你不上学你以后工作干什么，人家最起码有学历你怎么找工作。高中你就下来，你也不能就是说是找工作也不好找。所以吧他以后吧就算是我们就是连拖带拽，好不容易就是上大学，上了大学以后就反正就是也是不想上，也不是练劝带那个什么的。
所以儿子大学毕业了是吗？
还没有呢，上大三。
哦，儿子在读大学三年级。
大学三年级他哎呀就是偏执， 不听别人的劝，自己就是，哎，打个比方来说，我要是去追别人，哎，我相中了怎么着？我说你相中了，那你得双方愿意啊。
对。
你不听老师的，不听家长的，那你一孤行，那你第一你处理的方法也不对呀、啊。
嗯嗯。
再就是说你，其实你追人家，你得你情我愿，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吧，很简单的问题。
嗯。
他也不听。
就是钻牛角尖吗？
啊，就钻牛角尖，不听。嗯，他说：“哎妈，你说的话50%我认可，50%他就，不认可。”我说：“娘，那你就是万事不只求半成心。”我说：“50%就挺好的，我觉得50%就行。”那我也不能说到你的心里去啊。有时候你得，哎呀，反正是现在医生是判定他好像是精神分裂，他吃药吃的是那个，反正是吃的是利贝酮口风片，还有那个丙午酸钠片，还有那个就是富马酸，再是葵什么硫平片，这三种。他就吃了以后，就是说，那个什么的，他那个腿晚上站着的时候不跑的，就是从那个小腿肚子到那个脚心他说有点跑躁，他就是我就给他捏捏夸夸，他也差一点，他还吃着那个就是说靠那个，这就是烦躁的药是盐酸丁，不是盐酸丁什么顽童片，那个
是。那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就想问问廖医生，他这种是不是就是，精神分裂还是，抑郁症什么的？我就，哎呦，我感觉他都有，也偏执，也那个，哎呀，不听劝，你说他也不听，你就是好像是遇到问题吧，你跟他说，哎，答应的好好的，哎，他就是，就第二天就变卦了，就这样，哎呀，弄得我也很是那个什么的，很焦虑，就是，哎呀，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真的精神分裂症，弄得我很压力也是感觉很大。
是的，是的，好，那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因为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了。
我想了解多一点儿子他平常的生活，在学校啊读书以外，平常的生活有什么兴趣啊活动啊？
以前也他就是，我看到他平时兴趣活动，一开始刚上大一的时候，有同学就是跟他去聚会什么的哈。他就是新鲜劲一过，他就懒了，很懒，我感觉。给人的感觉很懒，新鲜劲儿一过就行了，我不去了。聚会的时候他也不去了，那我就说你必须人必须有信仰，你没有信仰，你思想就也没有依靠，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什么，你遇到问题，你打个比方说，你要是解决不了，你就求谁帮助你啊？他有时候也不听。不过最近这两天，昨天晚上都。说哎呀，我自己弄不了了，我就求神，我就一句一句的叫着他，让他祷告，吃着药求神医治吧。
是。
有没有见朋友啊？有没有外出啊活动啊？
他外出，自己朋友很少，朋友少。
所以他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做啊？有什么兴趣啊？
兴趣吧，以前就是画画还行，弹个吉他也行，弹的也挺好，但是吧，就好像是，我让他跟你说吧。
哦，他在你身边是吗？
可以啊，可以。
啊，对对对。
哎呀，应该早一点让他说了，我们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了。喂，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病情，我挺担心的。
你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我这个病情怎么这过去了快一年了，这个 怎么还没好？怎么又变成精神分裂了？
好，廖医生，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事情应付不了啊？好，有什么问题？你感觉还没有控制的好啊？哪方面呢？
就是我这个有时候自己的想法会就是自己会胡思乱想，会那个会注意力不集中，没办法控制自己。那段时间很
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想法，甚至奇怪的行为啊？
有，
可以告诉我们吗？
可以。
有什么不正常的想法？有什么控制不了的想法？
就是在想一些想一些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什么的。
你常常会想那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是吗？
对。
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
犯罪
想法？
嗯，
没问题，你有些是想法，没有做就没有犯罪。但是什么想法？
就是与别人，我就会想一些会与别人产生摩擦，会自己会做出比较出格的事情，就做出违法。
哦，是不是对女性啊？
不是，我就是感觉自己会自己的行为没法就控制不了自己做出合法的事儿。
也就是说跟人有摩擦的时候，怕你控制不了自己情绪会打人吗？
对，有这个意思。
好啊，我觉得廖医生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不知道廖医生能不能总结一下。我是希望马姐妹跟这个儿子，你的跟你呢，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再来电话跟廖医生详细的谈一下，这样廖医生才能够掌握你的情况，好不好？
那个就是下个月
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
我想问是不是九月会上学啊？现在
九月你会不会开学？
大三对吗？大学。
对呀，他有可能回家，也可以回家来回跑了。
可以哈，好，那九月的时候来电话。
周二的时候叫他回家。
嗯，
因为如果真的精神不集中，很困，思想没办法控制，很难去读书啊、上学啊、考试，这些都会越来越压力大，就是面对不到学业，就影响情绪，就令他的病情更加
严重，
复杂，更加严重，
是，
所以可能需要医治好一点才度数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马姐妹现在她有药在吃对吗？
对呀。
好，那时间到了，我真的是不好意思要一定要结束这个节目了。那我觉得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让廖医生跟你的儿子再直接的互动交流，能够针对他的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非常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